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禁止攀岩，无法停下去野攀的脚步中六盘水之行的第二期节目。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牛鼻洞的接近性。它从下面那个公路上到牛鼻洞前面一段路还相对好走，但是后面有一段点陡脚并用，然后有点爬上去会不好走，挥吧然后就会觉得脚比较滑，不容易摔跟头。我觉得走的话还是有点难走的。
它耗时多久？
就是按我的速度上去还是得10多20分钟吧。
这是属于以前参与过越野跑特别会走山路的这种人，他需要10到20分钟。
这我感觉好像就跟你们去甲米那个网红拍照点那个地方走的差不多，还要近一点。
对，要近一点。攀岩攀到第三天我是准备休息的，但是因为大家都要去牛鼻洞，所以我就想我也可以上去，但是我去我就把吊床然后安好，我就可以在那儿躺着睡觉，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
嗯，
当我第一周我早上到达那牛鼻洞的，彭老师告诉我，他说我们买的拿破仑在车上没有拿上来就没办法，我刚然后喘一口气就下去把拿破仑拿上来，然后就这样一上一下，这就是差不多两趟爬到最后快天黑的时候，我觉得哎已经休息了一天，感觉又可以再爬一爬，所以又去摸了一下8发要命，就相对于那天会拖得比较晚一点，我们就下山了。就准备开车的时候发现好像钥匙并没有在我的身上，然后就把周围所有的人都看，哎，问了一下，我大概就是反应，其实应该钥匙在放在那个牛鼻洞里的包里，拿钥匙就这么一上一下，一天跑了3趟，所以原本计划好的休息也并没有休息好，只是换了种方式努力而已。
对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有没有爬到平时在成都周边的岩场没有爬到过的线路风格呢？
我觉得牛鼻洞整个线路来说，它的风格跟四川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因为它那个洞很奇怪，像它的那个羊角特别大嘛，但是它的羊角上面有很多能抓的那种岩点，但是你看像四川这边它的那个洞穴，它其实有这种洞穴，但是洞穴上基本上是它是没有可抓的一些岩点。牛鼻洞它这个形成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整个洞确来说它能形成这种岩点，然后能够供爱好者去爬，形成这些线路它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我也是觉得就是羊角吧，因为我平时就是有点拒绝爬羊角，因为核心实在是太薄弱了，但是这次去牛鼻洞，因为大多数的线都是羊角，还是尝试了一些羊角线，觉得以后还是要多爬一下羊角，因为一个是可以让自己的核心再收紧一点，其实羊角也是有它的乐趣的，更加努力的练习一下吧，因为以前接触的比较少。
对，
然后我的一个问题就是爬羊角的时候刚开始爬着好像还好，我反倒是在羊角上没有办法休息，我一休息了就是感觉比休息之前还要更累，然后休息完之后很快就会掉。
那小宝老师可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吗？
羊角跟我们平常爬的那种小角度或者是直壁它其实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想你在直壁上你肯定能待能歇，因为直壁角度小嘛，但是你想如果是在羊角或角度大的情况下，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攀爬效率给提升起来。比如说一条线路我可以把它分为好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比如说我爬到这里了，我的手累了，我可以可能在这里缓一下，那么缓好了以后我立马肯定要想好后面的动作，然后提升我的这个效率。你不能在羊角上歇，你一歇肯定就是越歇越累，然后最后导致你的手臂就是越来越胀，再加上如果说你在羊角上你再多捣鼓两下，那么你的手肯定会更累了。攀爬羊角这个效率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
所以小宝是在看线的时候就会规划好在哪里休息吗？还是爬的时候才会？
我会爬线之前会整体看一下，然后在爬的时候如果说有休息的地方我肯定会抬头就是看一下后面的部分，然后看好了以后又会继续走，当我爬累了以后然后又休息，然后又会去观察后面的线路，就是边看边爬边看边爬，就是这样的，那直到爬到你爬不动为止。
厉害，
就是这个野攀的这些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小宝老师真的好厉害。
对，其实我觉得最有特色的一条线路应该还是春秋战国吧。对，因为你在这个线路上就是可能用小宝老师不用泥巴的方式去可以过，但是我觉得可能需要你比较高的水平才能做到这种程度，因为它是一个 大羊角天花板的路线，需要你有很好的耐力，就是有很好的核心和这个、就是挂脚勾脚的能力。但如果对我们来说，在这种能力边缘想去红这条线的话，可能更多还是考虑用泥巴的动作去完成它。所以说可能这条线路上你会有很多个泥巴的点，让你去学习用泥巴这样的动作，还比较好的一个线路。之前我们在龙岩也有爬过一些羊角，就是用泥巴的一些线路，泥巴的点没有这么多，就30个。春秋战国如果你用的好的话，应该8、9个甚至更多的地方可以用泥巴，可以让你的手臂得到休息，然后也可以让你更稳的方式去刻快挂。
对，爬春秋战国的时候都是就是那个一步一泥巴一步一泥巴的上去的。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在这种纯羊角的线路上，泥巴是真的可以完全的休息吗？
可以的，因为你把脚塞进去，把脚的对抗做好了，你的大腿的肌肉抵着岩壁，对，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松开，完全的恢复过来。
啊，泥巴的舒服吗？
用了泥巴垫还是挺舒服的。
哦，想去试一下这个春秋战国，但是看看你和吉米爬出来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线路应该挺难的。
有可能是我们技术太粗糙了，然后给了你误导。你多看一下小宝老师的，你就会觉得这个线路很轻松。
小宝老师不用泥巴呀。
因为我是也有就是很多人推荐爬这条嘛，说是12的比较软的线，然后也是升级的那个线。
它有几个泥巴的点，就是需要用右脚去泥，但是我的话，因为我右脚的踝关节就是活动度会有一点受限，泥的不会特别舒服，就是那几个点又是相当于是比较难的难点，对我来说在那儿休息的不够充分，会更累一点，泥久了你的腿会觉得有点软，那就是麻。也不是软，是麻那种感觉。
走1、2步可以泥巴的这种线路，对核心要求高吗？
因为它其实本身是一个羊角的路线，就你要泥，你其实你要去泥巴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本身也是比较费劲的。你要比如说你要把你的腿然后塞进去，然后怎么调整好让你舒服，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本身比较费劲的。就并不是说它完全有泥巴就完全不费劲，其他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再来分享一下。羊角你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会需要去控制，就是你在走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去控制你的核心，然后避免掉脚。你不可能就是完全立着走，就是你只能说找到立巴的点去休息。但你出来开始向上攀爬的时候，如果你掉脚了之后，你就很容易手耐力耗光，就可能掉了。
嗯，还是挺难的。
我觉得那个就是牛逼洞的线路在成都还是真的挺少见的，它有很多线的暴露感都很强，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菠萝炒饭和白虎嘛，因为它在悬崖边上，这个就不说了。它在洞里，我爬那个50度灰，就是比较害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有暴露感，它是在一个有点转角的那个羊角，然后我就会爬得很紧张。但是平时我在成都猴子岩爬就很快乐嘛，没有什么暴露感，也没有什么角度，所以就是一到那种就是这种很陌生的岩场，然后爬这种没有之前没有爬过风格的线，整个身体状态就会很紧张。所以说下次再去的话，我觉得我就是要调整一下我的这种心理状态吧，尽量不要那么紧张。
嗯，
你可能爬得不太专注，因为我觉得50度灰和菠萝炒饭还有白虎爬下的感觉，它好像暴露感没有那么强，就你爬在岩壁上的感觉的爬的时候。
嗯，我也没有觉得暴露感，
个体的差异吧。
嗯，我也没有觉得暴露感很强。嗯，
就是像菠萝炒饭和白虎那种，就是它虽然在悬崖边上，这种我反而没有觉得暴露感很强。倒是那个50度灰，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它有一段路就有点像烟囱那种，你看着脚下就是空的。我反正当时爬50度灰，我确实挺害怕的。我爬到第3把快挂的时候已经很害怕了，然后我想着因为没有那个挂，我掉下去要荡出去很远，所以硬撑着爬到了第1把挂回去了快挂的地方才掉。
哎，你可是在甲米爬过那个纯烟囱的路线的人吗？
哪有？
怎么没有？待会儿发照片给你。
总之50度灰是真的蛮吓人的，对于我来说。
嗯。
我想说一个，你们爬了1、2没有？
我没有。
我爬了。是不是牛逼帮和那个暗度陈仓旁边那条？
哎，对，右边也是一条横着的一条线，就是那条线是暴露感最强的。
对，因为那条线冲坠下来，你不知道会冲到什么上，因为它中间有好几坨凸出来的钟乳石，横着长的。
哦，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对，其实我去先锋爬了一下，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那个线路，虽然是10B 还是 C 的线，我不太清楚，反正是一条10的线。对，但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我去攀爬的时候，我不太敢冲坠，因为我不确定我冲下来会不会直接就是，冲到那个突出的钟乳上，所以说我就尽量就是，如果实在爬不动，我就 take 或者是就这样就不冲。
对，那条线我上一次去牛逼洞爬了，我连顶绳我都没有爬上去。然后之前有个研友说那条线特别适合女生爬，就是把脚打开就很稳，就可以到顶。我这次勉强那个顶绳爬上去了，先锋完全不敢爬。
那条线我因为是顶绳爬的，我觉得顶绳爬其实就是不是很恐怖的。那条线可能确实先锋是会比较吓人，因为那儿有好几坨凸出来的钟乳。
对，但是我之前爬顶绳的时候也一直没有找到方法。
对，就是没有，就是爬不爬上去的问题嘛。但是你不会觉得有很恐惧的感觉？
先锋还挺恐惧的，因为我去先锋我挂了五把挂之后，我就说我不爬了，我要下来了。然后第六把第七把就是难点。
哦，你当时是和我们另外一位研友是合作挂的那条线，对不对？
对，他说我们一个人挂一半，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挂了五把，然后就到他挂了，我就下来了。
后面是吉米画挂的呀。
是的。
哎，我江贝尔和那个海星是不是也合作挂了一条线啊？
对，一条只有五把快挂的线竟然是合作挂
的。然后我们俩加起来用时可能挂了有半个多小时吧。
就是你们说在那个忘掉牙的一条10的吗？
对，一条平衡线。
嗯，
我挂了三把。
是谁先挂的呀？
我先挂的。然后
我先挂的第一把好吗？
你挂第一把。第一把我走路也能挂上去。我给你讲一下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在先锋的几条5.8、5.9之后，突然心里开始膨胀，然后走向0B，然后当挂上了第一把之后，又有点精神错乱，就想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条线的先锋上，然后又感觉下来又有点可惜，又硬咬着牙，把自己又挂了2把，就说实在不行了，太紧张了，还是下来吧，换一个人。
所以你们这一次去六盘水也探索出来了一种新型的挂线方式，
双人挂，
一种新型的解组方式。
哦，我是觉得你们说羊角害怕，我觉得可以去一二体验一下，其实这条线还比较好玩的，把脚那个打开，还有多用下挂脚，应该爬起来是挺轻松的。
下一次
我反倒觉得羊角不害怕，因为毕竟羊角冲下来也不会撞到什么物体身上，也不会撞到钟乳上。
所以你不会害怕摆荡吗？先锋确实不会摆荡，但是你如果爬顶绳的话，它会荡出来很远啊。
五十度灰和带皮那两条，我这次都没有爬顶绳，
所以就这种羊角线就直接去先锋就好了，是吗？你的建议是？
对，但是赖皮那条呢，是因为第一把挂片没有，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先锋，后来到了最后一天。啊，是最后一天吗？哦，没有，倒数第二天的时候，有一个研友，有一个昆明的研友，他就把丢失的那把挂片他挂回去了，之后我才开始去先锋那条线路的。
所以就是这种羊角的线，它先锋反而没有爬顶绳这么恐怖吗？
对，因为掉下来它只会垂直掉下来，它不会往外掉。
对，因为往外掉，我当时评估了一下五十度灰那个，它从那个如果从比较低的地方往外掉的话，真的是要摆荡很远的。
嗯，但是我最怕的是那种侧着摆荡，就你的顶在你的就是现在攀就顶绳的时候哈，就比如说你是要跟攀的那种嘛，如果侧着那种摆荡，我就觉得特别恐怖。我觉得如果是竖着掉下来那样，但我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好像还好。
我都害怕。
这就是忘掉牙，我们俩合作挂那条线，就是最后那个点就有可能会侧着掉下来，超级
害怕。对，那条线它的倒数第二个挂片打得很靠右，等下它最后一个挂片又打在中间，就是而且最后一步还是个全线最难的难点，如果那里冲了的话，就摆荡还挺大的。
就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有一条5.7的线路。 那个是整个牛逼洞最简单的线路，但是每一个爬上去的人，爬它前面一半确实非常简单，就是屌气的线路，但是到后一半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发出一句感叹说，这是屌气的线路吗？就是后面那段平衡，就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哈。我观察了所有的新手都没有上去的，
嗯，
所以我觉得牛逼洞好像对新手不是特别的友好。那条短期你记得在？
记得记得，在那个
平衡线
那个地方吗？
嗯，
那你在爬那个平衡线的时候有找到自己的左腿和右腿吗？
没有啊，我爬那条平衡线，因为我当时是第一个上去的嘛，我就完全是 PUA 自己啊，我说短期都爬不上去，嗯，那怎么行？然后不知道怎么逼着自己上去了。后面确实其他跟我的小伙伴们都没有人上去啊。因为我觉得那儿的点七和就是我们在猴子岩爬着点七点八不可同日而语。
嗯，对，那最后几步平衡是挺难的，是比较难。那你们对于就是如果是刚开始攀岩还没有很完善的装备和一些先锋技能的野攀小白的话，如果他们也是心之向往想到六盘水来，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我觉得小白自己去还是不太适合的吧，我觉得还是得找个教练带着，
嗯，
安全一点。因为你去到一个陌生岩场，线什么你都不熟悉，你自己去了不太安全。
嗯，
其实对于如果是新人朋友去的话，其实那个地方提前做好规划嘛，因为你要去那个地方，你提前做好一个规划，你要怎么去到达这个岩场，你住在哪里，然后怎么去，然后怎么去爬这个线路，就提前做好规划，然后做好一个规划。如果说做好自己的一些装备管理嘛，一些怎么你要去规划怎么去攀爬，你的能力在哪里，就是你要认清自己，然后再去有选择性的攀爬一些线路。然后的话，因为你如果是去到岩场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岩友在那儿，你也可以就是有一些岩友的帮助，或者说你直接可以找教练嘛，因为教练的话就可以帮助你就是规划你的线路，可以帮助你就是帮助你进步。然后呢，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也是更有利于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攀爬的。
对，是这样的。而且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小白，你就直接在没有做攻略的情况下，比如说像牛逼洞，确实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也是很多攀岩人感觉就是特别舒适的一个地方。嗯，但是可能根据我们自身的能力，能够攀爬的线路比较少的话，那对于攀岩本身的来说的话，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慎重的来选择你要去的岩场。
嗯，但如果能够爬到 10B 这个水平的话，在牛逼洞也是可以爬很多线路的，因为牛逼洞的 10B 的线路也非常的多。根据最近的攀爬事故来看，我觉得还是建议跟熟人一起去，或者是跟教练一起去吧。
哦，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我爬 10B 的线是爬不上去的，我基本上都是一步一 take 的那个挂上去的。
嗯，
然后只爬了那个两条线，一天只爬了两条线，然后体验感也不是很好，然后就回来了。
嗯，
所以庞老师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自己挂的线吗？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跟我几个朋友嘛，都是那个登山的朋友，他们那个攀岩的水平都和我差不多的，都10左右，所以大家挂线都比较吃力。
哦，所以你们就只在那个六盘水待了一天就走了？
爬了两天，第一天是在那个牛逼洞，然后第二天去了核桃树，因为我们看了核桃树的线更简单一点嘛，结果到了核桃树之后，核桃树的路完全没有了，全部在草堆里面。我们上去，其实核桃树它离公路挺近的，但是我们到岩壁下面大概走了差不多40多分钟才到岩壁下面，因为完全找不到路，都是那个看着方向踩过去的。
心疼彭老师一分钟。
那当时彭老师你们那是几月份呀？
中秋节8月份。
所以我建议所有的小白如果要去一个陌生的岩场的话，我都建议请教练，因为我第一次去野攀是小白的时候， 在贾米上次也说过了，我就请了教练、嗯、虽然那个时候我连攀岩的定级都搞不懂，但是我却玩得非常开心。
对，是
风景还很棒，因为如果你有一些安全的隐患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就是很放松的，而且也是把自己置于一个不安全的境地，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小白可能无知者无畏。
对，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就是自己先锋比如说爬幺零的线比较吃力的话，要不就是跟比就能力比较强的朋友一起去，要不就是请教练。当然就是如果说你对先锋攀爬已经有一定的经验，然后你也能比如说提前做好规划，像小宝教练说的，比如说做好装备管理，然后自己能开始爬一些线，就是提前阅读一下路书。但我这里我就觉得啊，可能一个很有必要的装备就挂线器，你可以带上，然后就可以开始根据路书自己去爬一些线路。但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确保你的搭档是靠谱的，然后可以如果再有必要可以带几把梅龙锁，就是以防比如说你确实到不了顶，然后你可以扣梅龙锁然后紧急下降，你可以把你的装备回收，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但就是你要对这些有一些足够的可能认知或者是一些经验，这样的话安全上更有保证。
嗯，对，是的。
因为我们这次去攀爬的时候有一些线路上的那个螺母它是松动的嘛，然后还是建议大家下次去攀爬的时候可以随身带一个扳手嘛，可以爬的时候把那个螺母拧紧。
对，那个光板那条线路的时候，就是我先锋上去，然后发现那个螺帽有一半在外面，就是最先做的事儿不是去扣快挂，是去拧的，用手去拧那个螺母，拧得差不多紧了，然后才扣的快挂，扣的绳子。然后所以说大家出去野攀的话，最好还是带一下扳手之类的，就是看到线路上有一些松动的这种螺母，可以给它拧紧。然后因为线路维护还是要靠大家嘛。
嗯，
对，因为我去之前在网上搜到一个岩友嘛，他就说，牛逼洞的螺母松动可能是因为牛逼洞有很多燕子的声波震动造成的。当时我把这个截图发给大家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说法是不科学。
对，因为我刚才说的那条线路这个特别严重，就是大概从第三个还是第四个挂片一直到底，基本上每个点的螺母都是松动的，就是最夸张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它的那个螺母已经有一半就是在外面了，其他的多多少少的都有一些松动。
嗯，作为参与这次五一出行浪潮中的员，大家对于来六盘水的交通和住宿还满意吗？下一次还会选择相同的出行方式和住宿环境吗？
哎，我觉得这次很神奇，我们的好像出行和回来，因为我们都是开车嘛，好像都没有堵车，甚至在去的路上的时候看到高速上连车都特别特别的少，感觉还挺幸运的。嗯，
但好像高铁票是不是不太好买啊？
高铁票是不太好买的。我刚开始就没有，我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我想买那个，我是准备第一天先到贵阳，因为我周六要上班，然后第二天再从贵阳坐到六盘水。结果我之前就没有买到就是从成都到贵阳的票，因为第一天晚上我想买的时候，因为我嫌弃那个是二等座，一定想买一等座，结果我就没有买、嗯、结果第二天竟然只买到一张五座，然后后来我就分着买了两段的就是有座的票嘛，结果最后、嗯我在快出行的时候竟然刷到又新增了一趟车，所以我才换了那个票。嗯，其实我也很给大家推荐，就是如果大家时间关系，因为去六盘水你坐车要坐差不多一天嘛，如果你当天去可能当天就没有办法攀爬了，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第一天晚上可以坐到贵阳，然后第二天再从贵阳坐到六盘水，大概就是最早的那趟车8点过就到了，我坐的晚一点就9点过就到了、
嗯、
就当天还是可以攀爬的，然后头一天在贵阳休息也可以休息的比较好、嗯、
对，因为成都到就从成都出发的岩友好像到六盘水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班次一天只有一班， 这个也是比较难以选择的。
直达它只有一班，但是很多车可以去贵阳转嘛。
对对对，这个是也是一个方式，而且好像都是在站内，而且只需要20分钟吧。
我觉得我们这个开车的距离也能够接受吧，6个小时也还好。
对，我觉得开车最好的是你可以把所有装备都扔在后备箱，这个不用背着，因为像我们出去还需要背绳子呀、快挂呀，这些东西都特别的重。开车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路上还是挺好开的，是吧？
啊，对的，用自动巡航。
那你们觉得六盘水好吃吗？这几天吃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因为而且是出乎意料，因为在去之前林阳就一直跟我强调六盘水是美食荒漠，然后我是对希望没有抱太高嘛，然后吃了都还挺好吃的，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烙锅，其实吃起来还是挺好吃，也挺新颖的，就是真的是有点危险，因为我的那个位置的关系吧，我被崩了好几次，最后两下是跟着崩我，就是差点崩到我的眼睛里了，就是我觉得还是太危险了，如果下次再去吃，我可能会戴眼镜，就是戴个眼镜保护我自己。
这个难道不是我们打开方式不对吗？人家都是慢慢在那儿小火煎着，只有我们是在爆炒。
对，我觉得下次去烙锅不能太饿的时候去吃，不然的话又会像那天一样，就是在那儿爆炒，然后或者是有人吃了没太熟的食物，最后第二天拉肚子。
不行，我觉得我可能已经没有下次了，我觉得太油了。
我看别人旁边本地人是好像跟我们都不一样吧，我们就是放了半锅油，然后把所有东西放下去爆炒，那油肯定就很多啊。后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下当地人，别人就是在那个菜上面放一点点油，然后那个锅底都是没有油的，不像我们倒了半锅油，然后慢慢别人都叫烙锅，烙锅就是慢慢烙熟的嘛。我们都是全部爆炒熟的，我们打开的方式不对，是我们的问题。
好吧，
不是锅的问题。
而且这一次受伤最严重的是彭老师吧，吃烙锅。
哦，对的，因为吃到了那个半生不熟的，导致第二天喘息，也是我没有完成 KPI 的原因之一。算好的了，反而深圳也有第二天是全军覆没了。
对，我今天好像还刷到了他们的小有一个研友的小红书，在说他们吃了一个什么牛肉，
过期的
变质的牛肉。
然后第二天集体食物中毒。
也没有中毒吧，就是全部都拉肚子，甚至有人去医院了，然后就导致有一天就直接在酒店里大家玩就没办法攀爬。
那你们还有觉得什么好吃吗？我觉得贵州的酸汤也挺好吃的。
我觉得我们吃的丸子火锅挺好吃的。
我觉得那个牛肉的那个锅应该是我觉得最好吃的一次。
对，牛肉好吃。
对。
是，但贵州都普遍偏咸，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可以让老板就是少放一点盐，
少放点辣椒，太辣了。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好，这就是太咸了。
我们第一天到六盘水吃的那个烤鱼特别辣，
对，但是当天我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酸汤饭，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那种很复合的味道，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
也希望有贵州的朋友或者是其他去过贵州的朋友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在六盘水或是在贵州境内吃到的好吃的东西，下一次我们再去六盘水攀岩的时候可以去试一试。
就是比较建议大家住在市区，因为我们当时为了方便嘛，就住在那个对水城区的郊区，而且就在那个高速路旁边，每天晚上都特别吵，就有很多大车开来开去的那个胎噪很吵。然后其实时间没有相差很远，因为我问了一下住在市区的，他们说开过去可能40分钟。然后我们从我们那儿开过去也20多分钟，就差了10多分钟，但是市区就要方便的多，就是吃饭啊、买东西啊，各方面都很方便。
但是其实我对这一次住宿还比较满意的有两点啊，第一就是这个酒店还比较新，然后它的就是里面的环境呀、就住宿的条件还不错。第二就是在五一这个出行的高峰期嘛， 它的价格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友善的，才200块钱左右一天，就提前订的情况下，而且它是包早饭的嘛，虽然早饭味道一般，但
早饭
觉得这地方还不错，
太难吃了吧？
我觉得早饭挺好吃的呀，那个粉儿比外面卖的好吃。
我觉得外面的那个酸汤粉挺好吃的。
对，那个鱼肉没有聊会吃的啦，反正我。就是看看大家自己吧，如果你觉得就因为它确实是在个高速下来的一个大路的旁边，就所以说它可能晚上噪音比较大，如果睡眠比较好的朋友对就是进城去吃东西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执着，或者其实从我们那个地方到城区大概就是单程的话可能比较中心地带可能就是10到20分钟吧，20分钟左右。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反正还是就是给大家一些我们的真实的体验，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考虑大概住在哪个区域吧。
我觉得住在水城区的主城区还不错，就是我们上次去吃牛肉锅的那附近，因为从那个地方到盐场是20分钟嘛，那边也挺繁华的，可以买到东西。
哦，他那个旁边好像就有一个那个叫维也纳那个酒店是吧？
啊，对对，下次我们可以住在那附近。我觉得住在主城区的话，去盐场还是有点太远，太花时间了，40多分钟，相当于翻了一倍的那个时间。
你看去之前我就跟你说住维也纳吧，你不听我。
我是看那个酒店，它的我看图片，我感觉里面的设施还要好一点嘛。
对，我觉得它设施其实是挺好的，因为它也很新。
对，因为我们上次也就是住在那附近，就是维也纳的那附近。
那今天我们还有没有朋友想跟我们大家复盘一下然后这一次的行程，然后说完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啦。
好的，我这次保护我觉得自己出了两个小问题，然后都是在下降和抽绳的过程中过程是保护小宝爬那个13的时候，因为忘掉牙我之前没有怎么去过嘛，就是错误的估计了那个岩壁的角度，它其实到抽掉最后一就是取掉最后一把挂的时候，它摆荡会很大，然后就是它摆荡到外侧的时候，有一些游客他把一把桌子放在那里，然后攀爬者就是小宝的腿就蹭到了那个桌子上，然后就有一些皮外伤嘛，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幸好那里只是有一个桌子，如果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比如有一个尖尖的地方的突出的地方，那小宝就很可能会受伤。对，所以说我觉得下次我在保护这种羊角很大最后一把取掉挂的时候或者摆荡的时候，我就要快速的把攀爬者放到地面上，然后首先还是要先判断周围有没有危险的地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紧接着我又开始抽绳，然后我又先补充一下忘掉牙那里它是一个游客可以进的地方，所以当时是进了好几个游客，有大人有小孩，他们就坐在边上，我其实目测了一下我觉得他们坐的还是挺远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可能会但是我估计落不到他们那，我就抽了嘛，结果正好就到他们其中有一个小朋友的就是两边，还好没有什么事情。然后这点我也总结了，就是在这种有角度尤其是陌生的盐场还是要让周围的人就是能走开就走开，因为有时候那个落点会超乎我的想象。
是特别深刻的反思。
我
好
就是以后还是少喝点酒。吃东西一定要熟了才吃。
那你可能都等我们吃完了才能吃上。
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那个牛鼻洞里面有一个取水点，是当地人他们饮用水的取水点，就在那个右手边，然后就希望大家去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到右手边那个地方去，特别是上厕所之类的，不要给当地的居民的生活带来困扰。
好，真棒
啊。对对对，因为他们有一些取水点，就是大家尽量活动区域的话远离那个地方。对，
那我的反思就是不要轻易带小白参与这种长期的就是几天的这种攀岩的行程，或小白也就是尽量在自己有一定的攀爬基础和对攀岩这个事情本身很感兴趣的情况下然后再跟岩友们一起出行，然后也做好要和岩友们在吃饭的时候抢饭的这个准备。这一次呢我在攀爬牛鼻洞比较火的一条线路叫白虎的时候，刚才大家也有提到嘛， 它是一条牛壁洞的算是11A的一条网红线。当时我在攀爬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鸟巢，虽然是一个空巢哈，但是我回成都的时候赶紧咨询了一个对鸟类比较有研究的朋友，想了解我们在攀爬过程中遇到即便是空巢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到就是小鸟们的生活呀什么的。他当时跟我的一个回复呢是说，我们是在北半球嘛，而北半球的育雏季是每年的3到6月，所以说如果有人在鸟巢附近攀爬，他会本能的觉得不安全，甚至是弃巢，这样对于育雏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大。所以如果3到6月到牛壁洞攀爬的岩友们呢，我建议大家是不要去攀爬白虎的。即便它是一条比较火的线路，毕竟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路线嘛，而且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在其他的季节去到这个地方，而小动物们的栖息地呢是少之又少。不希望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私心破坏了他们的家园和生活。当然对于这个白虎上的这个鸟巢，这个我们看起来是一个空巢，我们过后也希望就是比较了解这个方面的，就比较了解六盘水这边鸟儿们栖息的这种习惯的朋友，就是更多的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让我们在攀爬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吧。因为我觉得尊重他们，我们才能更愉快的玩耍。我们的聊天就这样吧，谢谢大家，然后
谢谢，
希望我们都可以像小宝老师那样成为一个厉害的攀岩人。
好吧，今天就这样吧，拜拜。
彭老师不拜拜吗？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下次又去野攀，拜拜
拜拜，这周走起。
小宝之前去六盘水参加比赛是第几名啊？成绩怎么样？
我都忘了，因为好多年前六。
哇哦，挺厉害。
这周你们要去哪里啊？
我们去
猴子岩。
你们要去猴子岩吗？
对，周六去。
然后呢？
你们周六去啊？
对，我们周六去猴子岩。
因为我们周六晚上想去接子接猫。
哦，那我也给你们去猴子岩吧。哦，我回来可以坐高铁也行。
好，到时候看吧。
然后行吧，那到时候再看吧。海星，你们要去妖玄岩吗？
他要去妖玄岩教那个解锁，我要再想一下。
啊，有人报解锁的课吗？
啊，
怎么你也想去上课吗？